次的圣经讲习会，我们一起来学习彼得前书。我们知道圣经66卷的书呢，都是我们天父真神透过历代的神的工人，他写给我们的一封一封的家书。他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多么的爱我们。所以圣经的主题就是神的爱，那神的爱显明在救赎、救恩，救恩是显明神最大的爱。感谢主，今天我们都在这恩典中。那彼得在将近2000年前，对着一群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失去政治上的自由，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的经济生活也受到辖制，生活贫困，加上环境给予他们很多的苦难逼迫，彼得这位神忠心的仆人，他写了彼得前书，对这一群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告诉他们怎么样去认识苦难，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自处，苦难对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受苦来拥有这一份的信仰，这个信仰的价值在哪里。一般人可能对苦难的看法是说流年不利，今年走衰运，所以我就碰到这么多的困难。其实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虽然不是在我们的规划，不是在我们的期待中突然就临到，但我们必须去面对它，我们要去接受它，我们要去认识它，我们要去突破它，我们要去超越它，这样人生中的每一次的苦难，它都会转化变成是一个台阶，是一个让我们灵程往上提升的垫脚石。如果我们无法跨越，我们不能超越，不能胜过，我们在苦难的面前灰心馁志，灰心丧志，我们放弃了，我们颓废了，我们哀伤载道，我们怨天尤人，我们怪自己的命苦，所以就颓废消极沉沦，那这样这个苦难就是绊脚石。同样一块石头，对于那些积极要向上提升，勇于面对，去突破，去超越它的人来说，这就是垫脚石，但它却是同一块石头。基督徒如何在苦难中能够采取最佳的行动，最好的政策，能够让它成为具有属灵价值跟属灵意义的一件事，当然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信念是关键。那除此之外，彼得他也告诉当时候的那一群耶稣的跟随者，苦难既然不能免除，而且就在眼前，那要去思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想法要转念转化，转化把它提升，我们的眼目不要一直注目在这个苦难，我们应该要提升我们的眼光，望向那个云层之上，那个日光之上，还有一个永恒的国度，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国度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应该把眼光暂时从现在望向未来，我们就能够用永恒来看现在。我们对于很多的暂时性的苦难， 就会转化变成永恒性的意义，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活泼的盼望，活的盼望，带给我们永生生命的一个盼望。它不是死的盼望，是活的盼望，是以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牺牲生命，他是生命的主，又把生命取回来，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他就在天国来预备，也等候末日来临，要迎接我们在那个地方。这个活泼的盼望是永不朽坏的，是不能被玷污的，是不会随着时间而衰残的，是保守在天上，不是这个地上的投资，是在天上属灵的层面永恒的价值。我们是以神儿女的身份来承接这一份天国的产业，感谢主。所以彼得勉励当时候的信徒，要因着我们遥遥在望，以心中有一个活的盼望呢，将来要为我们来承受，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超越眼前短暂的苦难。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一个神已经确定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神在历代的历史中都留下他一些痕迹，都有他的作为。所以从历史的见证，从圣灵对这些先知的感动，神在预备救恩的时候圣灵的作为，以及那一些为着得救恩的人来效力效劳的天使，都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都来宣告这个大喜的信息。所以这个救恩它是确定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超越苦难，但是进一步的谈到我们在这个苦难中如何来生活。虽然这个世界给基督徒很多的苦难，但基督徒不可以因此而拒绝他们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这个救恩，他们在身份上的转变，称为神的儿女，因为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本分，他们不能因为世界给他们苦难，他们加以拒绝。世界给他们的苦难，那是世界的事情，基督徒的身份是不会因为苦难而转换他的身份的。身份既然不能改变，本分就不能免掉，所以要勇敢地活在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给他们苦难，我们依然要努力地活着，我们依然要超越这些苦难。所以他有很多的建议，包括两大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信仰中自发从内而外的一种敬虔式的生活，就是合乎神的标准，就是从宗教的意义层面去探讨的我们的前进的生活。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谈到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世界的公民，我们有一个社会的身份，我们跟人群建立了很多的关系，那这些关系当中就有带出来我们该有的本分是什么，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如何来尽本分，这是比较谈到社会性的。那我们昨天也已经跟各位从圣经一起来查考了，我们也继续在从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继续来查考，请翻开圣经彼得前书，我们请看第二章啊，我们要读到第十七节啊，我们从十六节来看。在我们的讲义里头有提供给我们，应该是在讲义的第九页啊，第九页啊，讲义第九页就是第三大段，圣徒的本分。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是一个客旅的身份，客旅的生活态度啊，那要在一般人的生活中要品性端正。那第三就是要顺服权柄，顺服的对象 就是制度、君王，还有君王所派的罚恶赏善的臣宰。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主的缘故，不让主的名被亵渎。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行善，所以这一些制度、君王、臣宰，他们所制定的法条规定，为了维护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让大家在这个规范中能够顺畅的来运作，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来守法、来行善。基督徒不能自外于这些，基督徒本身具有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就应该要顺服，目的是要行善，要堵住那些糊涂人啊，毁谤基督徒的人他们的口，因为这个世界用一个更严谨的标准要来要求基督徒。所以如果基督徒抽烟喝酒，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佛教徒抽烟喝酒觉得很自然，佛教徒如果不抽烟不喝酒这样很奇怪，基督徒抽烟喝酒很奇怪，你就知道这个宗教信仰的价值何在了啊。那怎么顺服呢？不可滥用自由啊。那我们就先在这个地方来讨论啊。我们看二章十六节，圣经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这个恶毒就是罪的意思，总要做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这个形象就是不可以误用自由、滥用自由、假自由之名行恶毒的事。以当时候的基督徒来看啊，他们在政治、信仰、生活各方面，其实他们比一般的人享用更少的自由。可是彼得这个地方说，你们虽是自由的，他所说的这个自由不是在刚刚我们提到的政治啦、宗教信仰的层面，他是谈到我们今天得救恩，脱离魔鬼的辖制，脱离这个世界的王的辖制，所以我们已经迁到神的国度，不是在撒旦掌权的那个国度里面。我们今天已经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活在光明中，我们做光明的子女，我们结出光明的果子，我们行事坦荡，我们心中光明，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所以我们没有被魔鬼撒旦给辖制，我们没有被黑暗给捆绑，没有被罪恶给辖制，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是自由的。那虽然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显得自由，但不可因为这样我们就去用自由遮盖了恶毒。真正的自由是有规范的，好像火车它必须要走在铁轨上面，这个铁轨虽然限制了火车它行走的路线，却因此得到保障。篱笆外的春天可能会更绚烂，但是篱笆外有野狗，我们的孙子如果在篱笆内玩耍，得到保护，得到保障。虽然篱笆外有更迷人的、更宽阔的地方，但那些是属于野狗的范围。那一样的，一个基督徒在真理的范围里头，我们带着真理，在真理的范围，我们可以自由的行走，因为我们心中没有被捆绑。所谓的自由就是宽阔的意思，宽阔不单只是指着空间上的宽阔，它更是指着心灵上的宽阔。我们走在真理中，如同火车走在铁轨上面，它可以通畅无阻，它可以到任何它可以到的地方，所以它的路是宽阔的。一旦它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它的路不但被限制狭窄，而且可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最近铁路局从去年到现在发生了几桩重大的事件，就让我们可以看得见。那真正的自由呢，不是没有限度的去使用自由。今天我们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民主变成民粹，自由借很多人借着自由去遮盖他的背后犯罪的行为，都是借着自由的口号，然后去遂行他心中的邪恶的欲望，然后就变成是民主，就变成是自由。所以所谓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有言论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能够去谩骂，不能够变成对人名誉的毁谤，所以自由还是有限度的。我们在台湾很自由，但是如果在一个团体里头，我们不戴口罩，警察就会请我们去喝茶，很自然。你的自由侵犯到别人的自由，你的主权侵犯到别人的主权的时候，那就不能行使这个自由。所以自由、民主，甚至讲人权，都有它的规范。很多人在运用他的自由的时候，他同时失去了他的自由。比如说，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他们会说，我有抽烟的自由，但是一久了以后，他就失去了不抽烟的自由。他在应用他抽烟的自由的时候，很可能他一方面在失去他不抽烟的自由。基督徒不抽烟不酗酒，是因为我们深深的清楚知道，这些对人体没有什么帮助，甚至可能对我们的家人造成更大的危害。我爱我的身体，为我的妻子，为我的家庭保重，我更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儿女，所以我不抽烟。我不在这个家庭当中，把他们陷入在一个比一般人罹患肺癌可能多了几十倍的危险当中。这才是真正的爱。你因为爱，所以你要去限制你抽烟的自由。你因为爱这个家庭，你还有责任，所以你不愿意用人为的方法让自己的寿命缩短，让家庭留下无限的懊悔跟痛苦。所以有一个东西比自由更可贵，爱。这个地方保罗彼得他说的，尤其在今天这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我们在座很多年轻人，我们这个年纪的，我们头发这么白了，我们大概都比较清楚，但是我们很怕现在这些年轻人，学校社会带给我们的教导跟氛围是什么？自由啊，你可以当你自己的主人。你现在是男生，你可以写说你的性别是女生啊，没有人管你啊。我们的社会国家变成这样啊，这是所谓的普世的新的价值观。新的普世价值观，你把它放到圣经里面看，有很多是不合的，不合圣经真理。基督徒既然跟随了耶稣基督，我们虔敬的敬拜天上真神，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最高原则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因为神是道德的源头，唯一的一个善就是天上的神，并且同时这一位道德的源头，善恶标准的这一位源头呢，他同时就是审判人类的主宰。将来末世，神就是以他的道德标准来审判世人。那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随着自己心中欲望所喜爱的去追求，我们常常喜欢跟着感觉走，可是我们很多的感觉是错误的，我们很多的情感是污秽的，我们有很多的自由是借着自由的口号来遮蔽我们内心的恶毒。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跟着感觉走，很可能我们会一路沉沦到底。我们不就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吗？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不是核子武器，不是经济大战，小弟也觉得不是新冠状病毒， 虽然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危险，但是口罩就可以把它防治在外。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用自由遮盖恶毒这一种有毒的思想，就正在全世界流窜。没有口罩，没有用真理做口罩去把这些病毒防治在外，所以任由它发展，民主变民粹，自由变成是遮蔽恶毒啊！这是人类最大的危机。因为这样，所以男人在外可以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甚至还国一、国二、国三，是不是啊？问题很大，你太自由了嘛？那自由现在通奸是除罪化，通奸除罪化就表示说什么？男女关系可以往前跨大一步，可以更加混乱。那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圣经，我们会理所当然觉得说人权、民主、自由。那一直讲人权、民主、自由呢？道德都被践踏，传统的道德伦理被践踏。但是这些道德伦理是好的，是美善的。结果呢，就因为民主、自由、人权，把它抛到脑后，把它践踏在脚下，然后就说这是新的普世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人类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而且这就是本来就是魔鬼他丢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乐园里面呢，一个最起初第一次使用就奏效的那种有毒的思想。撒旦怎么样说呢？神真的有说吗？神真的有说不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吗？神真的有说同性恋是错的吗？神真的有说通奸不可以吗？神真的有这么说吗？让我们先怀疑神话语的真确性，进一步的去否定神话语的绝对性。神真的有说吗？然后他就讲了，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一定死，它变成不一定死。他不是说你吃的时候一定不死，各位有没有看出这当中的差别？一定死，他不是，撒旦不是说一定不死，他说不一定死，给你很多的想象空间，留给你很多的操作的范围，那就是把绝对的变成是相对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这样的，错的要把它变成是灰色的，道德的问题变成人权问题。道德一定讲善恶对错，但是他把它弱化，弱化变成只是个人权利的一种取舍选择，它不是道德，它变成这样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啊。那一加一等于二可以改变，绝对的可以变成相对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正被魔鬼如同在伊甸园里面他所使用的手法，他第一次就奏效，而且把全人类都陷入在这个罪中。我们都是那女人的后裔，他觉得对女人奏效，对于女人的后裔也一定奏效。那我们要属灵的眼光来看透这个世界背后，就是有魔鬼的力量在推波助澜，他要加速我们灭亡。那怎么样？先从思想来毒害，先从心灵改变。神的话语呢被改变了，神话语的权威性被弱化了，神话语的绝对性变成相对性，然后就没有所谓的道德上绝对的善，只是相对的善，那变成是我都可以有一个操作的空间。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呢？将来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一位已经清楚告诉我们道德上清楚的界限，是与非、对与错的这一位神，他来审判我们。他用的不是我们今天新世界的新的普世价值观来审判我们，是以他一个绝对的善、一个唯一善的源头、一个道德的源头，神这一位的主宰，他来审判我们。那我们就必须活在这样的一个圣经教导的范围。那我们也发现，当我们愿意走在这一条路上的时候，是更加的活出人性的尊贵性。 人的尊贵性。人的尊贵性就是不断的在道德上来提升，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今天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说我今天不断的用自由来遮盖我心中的恶毒，然后让任凭自己呢跟着感觉走，跟着罪恶来沉沦，一路就葬身海底。那这样的话不像一个人，没有活出一个人异于禽兽者己息的那个道德性质，非常可怕。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怎么在道德上，在神的话语中活着。虽然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就如同当初的那一群基督徒，他们并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环境给予他们的苦难，但是他们可以决定我仍然在苦难中要活出一个人的尊严，活出一个神仆人的价值。我虽然在苦难中，我并不拒绝我在这个苦难的环境中我该有的本分，我不因为别人加诸于我这个苦难，我去否定他的价值，我去否定自己身份所带来的本分。所以基督徒他可以很诚实的活着，基督徒他可以很努力的活在这个世界，基督徒他可以很光明正大的活在这个世界，基督徒可以很有尊贵性的活在这个世人的面前，虽然这个世界给他很多的苦难。这就是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坚韧，这就是信仰的价值。我们大家都接受了这样一个信仰，感谢神。虽然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在苦难中，我们可能刚刚结束一场苦难，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未来就不会有苦难。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个苦难，但是彼得前书读起来的确是很受用的，它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灵还是更靠近神，让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是保持热度，我们还是看清楚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该有的作为是什么。所以不要借着自由来遮盖恶毒，我们总要成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啊。17节，另外呢就是要尊敬众人。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读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很不容易理解，如果今天是有些人加给我苦难，我是否需要再尊敬这些人？信赖教宗的弟兄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在苦难中我们更加需要彼此相爱。我们的世界苦难已经很多，我们不要在人际的互动当中又制造很多的冲突，在苦难中更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用来自神的那一种清洁的心所散发出来的爱。然后他也提到说要敬畏神，还要去尊敬当时候的君王。那么很可以说很吊诡的现象就是说，彼得他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呢，大概是2年3年以后，当时候的罗马帝国的君王就是那位暴君尼禄啊，有些翻译成尼罗，那个尼禄皇帝呢他就逼迫基督徒，还放火烧城，还把这个罪呢嫁罪给基督徒，说是基督徒放火的，所以让整个罗马城的人把基督徒抓过来，身上浇了油然后就点火，那罗马城夜晚灯火通明，不是他们点了很多的火把，是他们把人当成活的火把，那些人就是基督徒。那我还要去尊敬这样的一个君王吗？彼得说需要的，但是他有限制范围，就是前面所说的14节，或是君王所派要罚恶赏善的臣长。虽然这些君王是暴力的，但是他们维护一个国家的秩序还是制定了一些法律，这些法律是要让百姓的遵守而且要行善。那就着这一个部分要守法要行善，基督徒不能自外于这一些。我们有世界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又是神的仆人，就应当要遵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不要因为这样去拒绝你在这个社会上该有的本分。那暴君他的这种虐待逼迫，那是属于宗教方面的，在这方面当然我们有更高的神的指导原则，神他 是在主权上是优先，是排第一位的，我们当然要顺服这位神。但是如果这个君王他所谈的是一些行政法规，为了让这个国家得到秩序，要让我们来行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能拒绝的。所以基督徒他有一种非常超越的世界观，基督徒有一种非常人魂哦，人魂啦、啊、吼，那台语咧讲讲啊，都人魂啦、啊，秀本魂啦、啊，真本魂啦、啊。那这个是对自己忠心，对信仰忠诚，啊，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特质，这是在基督徒身上可以看得到的啊。好，我们再看十八节啊，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啊，他是在讲仆人的本分啊。那上面讲的是一般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一般的本分是什么？那现在特定就是在人跟人之间啊，就是做仆人的跟他的主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劳资双方啊，劳方跟雇主之间的关系。那在2000年前的那个年代，在罗马帝国的对不起，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呢，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当中也是如此啊，仆人没有什么地位，仆人是买卖来的，这个人因为贫穷，他必须要卖身为奴，把自己卖给这个主人，那他拿了一笔钱安家做费用，那他就失去自由。所以当时候的仆人是没有地位的，是不自由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交易品被买卖，所以很容易就不被主人给看中。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又加上罗马帝国是一个殖民国，以色列百姓或是地中海沿岸的地区都成为殖民地。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传统的对于这种仆人制度的观念，又加上有这个殖民国的统治的情况底下，那现在彼得对于这些作为仆人的基督徒，身为别人仆人的基督徒，这些人他怎么勉励呢？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用敬畏心啊，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我们今天读起来，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今天都20世纪、21世纪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20世纪生出来的，我们从20世纪活过来，活到21世纪。哪有这样？我们20世纪都没有这样啊！啊，怎么可以呢？那个乖僻的要顺服啊！如果是善良温和的，我去顺服他，那还有理由。他、啊、连那个乖僻的主人，也要我去顺服他。你们这个基督教的道理是在讲什么、啊？我们解释一下，可能有点误会啊。这是讲原则。虽然我们在苦难中，多方的受逼迫啊，以当时候的情况来讲。但是你今天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仆人的身份本来这个社会性的要求就是你要顺服主人，你不要说你今天是基督徒，你就不是顺服那些非基督徒的主人。那些主人虽然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既然受雇于他，你就是要忠心为他办事，你的本分就是要守住。哦，所以彼得他说的意思，你看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说我们必须，我们就唉声叹气吧，我们就自怨自艾吧，我们就轻看自己吧，我们就卑微吧，我们就是委屈成全吧，不然我们就是怎么怎么，这些都是负面，都是消极的。他反而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又是积极的作为。你做仆人，你本来就是要顺服啊。那这个主人乖僻，这个主人乖僻是主人的事情啊，不能够因为今天这个主人很乖僻。乖僻就是弯曲啦，弯弯翘翘啦，就是讲无正直啦，不正直啦。有一些主人是这样的哦，弯弯曲曲会偷改你的工钱啊，扣你的加班费啊， 叫你休假，不要领奖金了、啊，哦，叫你什么什么，有都有啊，哦，很多的问题啊。那在那个时候，可能的确是有一些行径怪异啊，很弯曲不正直的一些主人。那现在彼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主人他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你不能够因为他不正直，所以我就不顺服你。不然你换工作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换一个主人嘛。啊，如果你不能换主人，你该有的，你是一个仆人，你就是要顺服你的主人。你的主人在要求你该尽的你的本分，应该爱走的工作，这本来就规定了。你本来应该做的规的工作，这是你的本分所带来的。啊，你的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本分，你不能够因为你的主人不够好，所以我要对他不够好，我就忽略掉我该有的责任。你看看，信仰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哦，他所说的那个乖僻，是那个主人的为人，不是他用乖僻来要求你去做乖僻的事情。啊，这是需要解释一下。也就是说，这个主人是不够好的。那虽然他不够好。你不能够跟他一样不够好，因为你是受雇于他的，你今天是成为仆人的，那你为了不让主的名受亵渎，你也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形象，你得是爱顺服，啊，这得是东西的本分。那现在呢，我当然有很多规定嘛，哦，国家也有很多规定，你进到这个工厂、这个公司里面，它本来就有规定，哦，我们都理解到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不然我们除非我们就换工作，啊，如果人呐、啊，这个主人哦，人都是有缺点的，没有说一个任何一个主人，通通所有的主人都是很完全的，但是他不好是他的事情，哦，我们不要参与他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作为仆人有仆人该做的工作，啊，他的意思是说你就是好好的把我们分内该做的工作把它做好，啊，这个就是在真理之内，也在。国家的规定之内，是这个意思哈。不要因为主人不够好，我就拒绝去尽我的本分，是这个意思哈。来，19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啊，这个意思在告诉我们说，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有忍耐的心来完成，因为这样我们也能够。让良心对得住我们的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像上面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不但是对不起我们的主人，也对不起我们的信仰，对不起我们所敬拜的神。所以他是要维护一个社会该有的秩序。那20节啊，他就做一个比喻：如果人因为犯罪受责罚，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呢？因为犯罪受责本来就是，这是你的。该受的，但是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所以在迄个时阵，遐基督徒受苦难，必定嘛是在面的。恁继续爱行善，唔通在迄个无善的这个环境内底，其实是恁受到迄个无公平的对待，恁就无要行善，因为行善就是神选召咱。让我们来进入伊的恩典里面的目的，神选召我们进到他的恩典中，是要我们来行善的。所以你不要因为环境、因为制度、因为人的关系不够好，就去拒绝我们该行善的这个本分。啊，所以如果是行善来受苦，安尼有价值，神会喜爱。神会喜爱，就表示说这个在信仰上、在属灵上面是有它的价值存在的。我们就是要得到神的喜爱，凡是讨神的喜悦，凡是讨神的喜悦，就是表示说我们是走在对的路上，我们是合乎那个善的要求，哦，不是只有说神高兴就好，而是说因为这是合乎神的心意，合乎那个道德的源头，合乎那个唯一一个善的那个标准，那我们就活出那个价值来了。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他就讲了，我们。蒙神选召就是要来行善，不是要来行恶，啊！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所以他现在就讲哦，用基督受苦这个榜样来勉励当时候的基督徒，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也给我们留下榜样啊。 叫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主耶稣就是无罪被钉十字架。那么他并没有犯罪，22节他并没有犯罪，他口里也没有诡诈。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哎，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我们在这个患难的环境里头，虽然我们的主人可能是乖僻的，但是我们不要去犯罪，我们口里也不要去讲诡诈的话。那被骂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吐威吓的话语，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哎，我们就有一个信念啊，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忠心，我们这样的行善，不是只有为人间的制度，也不是只有为自己，我们是为了一个对于要用公义来审判人的主呢，我们有一个交代，我们将来能够在他的审判底下呢，能得以逃脱，没有落在他的公义的审判底下。哎，我们就把这个交托在神的手中，神他会完全的来鉴察，那他至终也会有一个公义的判断。啊，基督徒是带着信念、信仰的信念在这个世界活着，带着信仰的信念在这个世界来工作，那这个就提供给他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态度。哦，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哦，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忍耐啊，不是那种委屈的忍耐啊，因为圣经一直跟我们讲啊，这个忍耐是有一种属灵的途径，有属灵的力量在那当中。哦，很多的观念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不是说我现在忍耐一次，忍耐两次，都记在墙壁写一个正字，哦，十个正字就是50次，20个正字就是100次，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总有一天会爆发。那叫做忍气吞声，那是强忍。强忍他没有出处，他没有支撑点，他没有解释，他没有答案，他没有那个动力啊，所以他会爆炸。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出处，我们得到理解，我们有答案，我们能够用圣经的真理来调节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凡事都是用正面来看的时候，我们不以为苦，我们会认为说我们是走在真理上面，我们是在行善的路途中，所以就会不断的肯定我现在的作为啊，因为我们有信仰的概念在里面。好像说当妈妈的，当妈妈的不会说，哦，我忍耐100次的，到时候我一定要爆发，把你送给别人养，我不要养你了。妈妈总是会带着爱，不断的去，可以说是一种调节自己的心人。那为什么？因为他有盼望啊。我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他会长大，我看他天天长大，我就有盼望，我那个希望就一直出来啊。啊，所以基督徒嘛，赶快哦，不是讲我强忍啊，忍气吞声啊。哦，我还讲我拢记得表了。哦，彼得说，饶恕他70可以吗？主耶稣说70个7次，够了，70个7就是490嘛。我忍耐你到490，你再多一次的话，491我就出手了。不是这样啊，那叫做无下边难，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饶恕人会变成一种信仰概念。成为一个生活习性，很自然的作为，不是记下来的。489了，啊，你再一次490了，你再一次的话，我就还击。那表示这490是他都完全没有赦免，都把它记住的。但是圣经跟我们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哦，他是告诉我们说，你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应对。而我们的态度正确的话，不以为苦啊，好像妈妈对爱孩子，她的观念、她的态度是正确的，所以她可以去把这些都承担下来，因为在爱里面有一个很甜蜜的负担，这个爱就是动力。看到孩子一天天成长，他就有一种成就，他就有个动力被鼓励了。哦，啊，基督徒认慢慢是安呢，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误解了，说咱都爱认认认认，啊，家己切去啊，喙齿拢老花。哦，他拢嘎嘎被歪起啊，嘴皮拢被拉过来，哦，不是这样的哦，不是咬牙切齿在忍耐哦，是有真理在我们心中去调试， 我们有答案，有圣经真理的支撑，不是说有一个支撑就可以用个杠杆把这个地球撑起来吗？
是的。
所以我们在真理，我们在很多的灵修上，就是需要有一个支撑点。你给我一个支撑点，一个杠杆，就可以把这个地球撑起来。你给我一个支撑点，你给我一个真理的答案，我就在依附这个真理的答案上面呢，这个基础上面，我就能够撑起来，我就可能忍受。啊，这个不是人间的人生哲学，圣经神话对我们的勉励啊。啊，所以他说哦，哎，主耶稣都给我们留榜样了。所以想想呢，咱都要常常思想主耶稣啊。在24节再继续讲下去哦，主耶稣他给我们留什么榜样呢？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发现了这段话的意思哦，是说主耶稣给我们留榜样，那我们就来学习他忍耐的榜样。然后主耶稣他这样忍耐有一个美好的结果，那美好的结果就是说他成全了救恩，因为他一个人忍耐受苦，所以让我们众人都得到救恩，因此这个忍耐是有它的价值的啊。因此呢，不单只是说我们在道理上找到支撑点，我们在神赐给我们的力量当中我们有动力，我们还会盼望一个美好的结果。很多事情忍耐总是会比不忍耐来得好。我们大概都是事后我们都会再往前面去回想了。我们曾经有一些人际冲突，我们想想看，上一次跟人某一个人的冲突，我们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再稍微忍耐一下，是不是会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啊，但是我们并没有忍耐，所以造成了一些遗憾，是不是啊？哎，经一事就会长一智。那现在彼得他说的，就哎，主耶稣他给我们留榜样，那他忍耐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就有一个得救的根源，我们就有一个得救的盼望。所以忍耐总是好的。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就好像说在救恩上面呢，我们以前不认识耶稣，但是因为主耶稣虽然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为我们成全救恩，也是因为他的忍耐，所以成全这个救恩，我们才能够回到他的怀抱里面，我们的灵魂就有一个牧人来照顾我们了。所以他现在讲这个美好的结果。母亲也是一样啊，因为他不断的忍耐帮助我爱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慢慢成长，他就成为人。这做阿公都会说孙啊，不好意思，如果说讲太多的话请原谅一下，你做阿公都会说孙啊。现在手机里面这个记忆体不够，因为都是放孙子的相片，这个孙子1岁半，1岁6个月，他最近就开始上教会的那个幼幼班啊，1岁半啊，那个北台中教会，他说幼幼班可以啊，妈妈陪伴。哎，有一天我这个媳妇他就照相啊，他说传给我看，他说爸爸你看，哎，我的孙子拿了一个气球在玩那个气球，那老师分给他气球，他生个中华叶，他生个中华叶过来就是老师在说，哎，把你们的衣服拉开，把气球装到那个衣服里面。哦，他笑得更灿烂。啊，孙子拿球，阿公拿球啊，对吧？哦，看他这样一笑，我也笑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很好玩啊。哎，这个气球放到衣服里面哦，鼓鼓的。他的妈妈现在也怀孕了，1月的时候要生产了，也是肚子鼓鼓的。哦，他会比说，弟弟在哪里？弟弟在妈妈肚子里面。哦，啊，所以他觉得好玩啊。哎，我的肚子跟妈妈一样。但是他不知道，当妈妈的辛苦。装气球很好玩，但是这个气球如果放一天，这个孩子就会哭了。不要一天了，半天他就哭了。如果这个气球是放在这个里面，是放9个月、10个月，那会怎么样？所以当妈妈的哦，真的是很忍耐啊。每一次看到这个孕妇哦，啊，怀孕的妈妈，我们都会肃然起敬啊。不简单了，9个月、10个月的怀胎。 牺牲了穿洋装的权利。孕妇没有办法穿洋装，要孕妇装，牺牲了穿高跟鞋的权利。孕妇不适合穿高跟鞋。然后很多地方很多东西不能吃啊，想来喝一下咖啡，怕孩子以后的皮肤比较深色一些。那可能喝茶是不错的。那你看看他会失去很多自由，他以前可以去咖啡厅，可以吃蛋糕、提拉米苏，啊、哦，哇，好吃嘛，对不对？谁不想吃啊？是不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啊，所以叫做甜在心啊，是不是啊？那大家都喜欢啊。但是妈妈就会想说，我是计算一下热量会不会过超过了？他牺牲很多，但是他有一个盼望，我的孩子要健康，要平安，让他生出来，而且要抚养他长大。而主耶稣就是这样，我忍耐，因为在他的痛苦当中，正在孕育着千古以来人类所盼望的得救的根源，所以主耶稣忍耐。妈妈做的事情，就像主耶稣做的一样。所以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我们都会发觉，来自灵性中的一种坚忍、忍耐，是最伟大的德性。主耶稣就是这样来成就救恩，母亲也是如此，而令人来感动啊！我们大家想想看，的确是这样的。这就是基督徒啊！我们再转换一下第三章，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他谈到哦，妻子的本分哦，从国家社会讲到家庭，妻子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看第一个，顺服自己的丈夫；第二个，有好品性来感化丈夫。那谈到妻子的好品性有哪些呢？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神的心，啊，追求内在美，追求内在美。他还用历史上的例子，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听从亚伯拉罕这个例子来做勉励。他也谈到其他人的一些好的表现，啊，那我们就先来谈妻子。那今天一定会平衡，不是只有两座垂直尾，我那里两座两屋哎，啊，稍后一下，稍安勿躁，哦，你不要这个圣经口水就走开了，哦，刚才拢会讲协助你啊，不过等一下会讲丈夫的本分，哦，啊，妻子的本分呢，主要其实他讲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说她跟她丈夫的关系是什么，她跟她丈夫的关系就是用顺服来跟先生做互动。那另外一个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呢，他有显出好的品性。我们这一段读一下就会清楚哈，应该不需要太多解释，也可以明白。小弟就来读一下哈，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好，那这个地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对丈夫来讲，我们有顺服的表现。那为什么能够有好的表现来感化她的丈夫呢？因为有好的品性。啊，这是对当妻子的一个勉励。啊，他们在苦难中哦，那苦难中也不能够失去该有的灵修啊，也不可以失去从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身份，他的本分。啊，所以夫妻之间来讲， 能够婚姻美满，他其实他讲的是有几个道理，最简单的道理。女人如果一辈子做对一件事情，她就会一生幸福。那同样的，男人一生当中如果做对一件事情，他就会让夫妻和谐。就是第三章第七节说的。我们与三读，我还是先读一下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来先谈妻子。今天21世纪了，妻子还需要顺服丈夫吗？这不是2000年前的东西吗？留到现在还需要吗？今天这个全球化新的普世价值观都出来了，很多妻子学历能力都比丈夫好。的确学历能力资历甚至连病历都可能比先生好最近总会的办事员检查身体我十个红字啊，我有十个红字，我妻子说：“哎，你不是真耶稣教会，怎么变成红十字会啊？”我的传道娘她身体也比我好，所以病历也比我好啊，学历能力小弟都觉得她并不在我之下啊，而且至少病历还比我好。那这样还需要顺服丈夫吗？当然要啊，因为起初神造男造女的时候，有神创造的秩序。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女人她要顺服丈夫，有她的理由的啊。我们先理解一下，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意见。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新约圣经240页，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七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第八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好，读到这里，他讲三个理由。这个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没有婚姻生活，可是他从主耶稣得到启示，他把这个婚姻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我们看一下有哪三个理由女人要来顺服自己的丈夫。那第一个就是第七节说的，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为了荣耀所以女人要顺服男人。那这个地方提到男人是神的荣耀，为什么说男人是神的荣耀呢？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神把工作交给亚当这个男人他就把神交给他的工作，他忠心的把它完成，所以当他把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男人就成为神的荣耀，男人所做的工作就让神得荣耀，这个大地的管理的井然有序所以男人就是神的荣耀。那男人的荣耀在哪里呢？男人的荣耀是因为女人会顺服他，帮助他，温柔顺服来帮助他，所以让男人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那这样女人就有荣耀。再读第十五节，同这一章十五节，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风俗当中呢，女人留了长头发把头盖住，就说我不是头，我尊我的丈夫为头所以保罗说女人留了长头发盖住她的头，她能够柔和谦卑来顺服她的丈夫，她就显出一种温柔的荣耀来。 哦，女人都会编头发哦，这个洗头发的有日本的，有美国的哦，还有韧丝巾啊。像我们这个男，我们这个头发是剪100块的啊，哦，如果去 set 的话，女生去 set 的话，至少可能要1000块。我这个理100块了，哦，如果有80块的，我们要找80块的。哦，我们出门就带一块肥皂啊，这个肥皂从头洗到脚，还洗衣服啊。哦，以前开始的时候用那个南桥肥皂洗头啊，出国去啊，或者在酒店上班，那就可以洗头啊、洗脚啊、洗衣服啊，很方便啊。那现在没有，是不是因为这样头发就洗得白了？我现在不敢洗了哦。哎，那女人就是会觉得很宝贵她的头发，就编一编啊。男人至多就是3天没有洗头发就抓一抓，那女人不是啊？那小女生这样弄。为什么？因为头发是他的体面，他用长头发非常柔顺的盖住自己的头，表示说，我尊我的丈夫为头，啊，因为他这种举动，显出一个女人的尊贵来，这个女人就显出美好的品性，就有荣耀，啊，他帮助男人，所以男人就有荣耀，男人的荣耀是从妻子给他的，神的荣耀是从男人。来完成神的工作，让神得荣耀。所以他现在女人、男人还有神，通通得荣耀，因为女人顺服丈夫，女人的得荣耀；女人顺服丈夫，所以丈夫他就得荣耀。哎，那这个丈夫的头盔抬了起来啊！他如果在大庭广众底下，太太一直数落她的丈夫，哇，这个丈夫啊，头都抬不起来。那这样，这个女人没有荣耀，这个男人也没有尊贵啊，是不是？哎，负气之下他就不想做工了，那就亏负神给他的工作，那神就没有办法从男人得荣耀。当然，神他自身从他美好的本性发出他的光辉，不断的有荣耀，但是男人没有荣耀。所以为了荣耀，哦，他第七节就说为了荣耀，为了女人得荣耀、男人得荣耀、神得荣耀，所以要顺服。女人顺服男人，男人顺服神，都要顺服，所以都有荣耀。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八节说，第一个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反而呢，第一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取亚当的肋骨造出女人。所以在神的创造当中，有一个先后次序。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一个先后次序。那神在创造的这个次序呢，要把它放到家庭里面的次序来。神的创造有次序，所以这个世界运转得非常的有秩序。那神也说，在家庭当中有一个先后次序，这个家庭就运转得很好。好像我们到了十字路口，红绿灯，他就告诉我们说，谁是优先的路权。啊，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呢，就不知道是先还是后，那就撞在一起了。所以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啊，被造的起初神的创造的先后次序呢，男人是首先的，所以叫做先生嘛，是不是这样？不知道，所以先生嘛，那女人呢？女人是随后从男人的肋骨抽出一根来造的，表示说这是一体关系。但是一体呢，它也有先后，男人是头啊，所以他是为先的。那这个无关乎大小高低。尊卑没有，他只是讲先跟后，好像说你今天开车开到这个十字路口，没有说你这个1200万的玛莎拉蒂阿伯你行规，没有啊，还是按照看这个红绿灯啊，没有说你这边红灯的举例掐个拜，没有，他是讲在先后次序，他没有说你这个车子啊到底厂牌大不大，价钱高低，没有。所以女人因为顺服帮助男人，男人能够完成神的工作。这个女人就有价值啊，是不是？功能嘛，她有这个功能嘛。所以第一个是荣耀，第二个是为了次序，第三个是发挥她的功能，她有价值。女人顺服男人。好，那上方位来看呢，但是男人哦，也不要太高兴太久，因为什么呢？你既然是当头的话，那很多事情就要让你头痛啊，是不是？所以家庭里面啊，那个 不好弄的、复杂的、冒险性的、必须要果断的、要决策的、要领导的、要面对危险的，交给男人了。为什么？你是头啊，很头痛的。对啊，谁叫你当头？你是头啊，所以要头痛啊，要承担啊。来，第三章第七节，做丈夫的哦，彼得前书哈、哦，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女人的本分讲完了嘛，现在讲男人。男人他只要做对一件事，家庭就和乐。什么事呢？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哦，原因，因为妻子是软弱的器皿，而且他要跟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承受生命之恩就是得到神的救恩。哦，在旧约一开始你看亚当夏娃配对，亚伯拉罕跟撒拉配对，以撒跟利百加，雅各跟拉结，都是配对的。那你看挪亚他们一家四对夫妻，八个都是配对的。要进到方舟，洁净的牲畜是七对，就七公七母。那不洁净的就是一公一母，都是配对的。进方舟得救恩是配对的。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理解，原来神在设计婚姻的时候，他要反映在救恩上面呢，夫妻就是得救恩的最小单位。因为尤其夫妻两个人就是一体嘛。所以夫妻两个人就是要一起来领受神给他的救赎的恩典。那为了这样，而且他是比你软弱的，那男人就要敬重，要按着情理来跟妻子相处。啊，这个情理底下有些知识。所以丈夫跟妻子来相处，来应对他，不是那个不合理的对待，不合理的要求。刚刚讲的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你不能够因为这样就随意的发号施令，做出不合理的要求，不合一般情理。但是这个地方所说的知识，其实他是讲智慧、聪明，甚至是圣经的真理，都包含在这里面。不简单呢，丈夫要跟妻子相处哦，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在讲，讲查某人就是出世要让查甫人了解，查某人就是出世要让查甫人听，他听啦，查甫人出世就是要了解查某人，查甫人出世就是要听查某人。哦，这个老辈，那我们老一辈都有这样教导啊，这个符合圣经的真理哦。啊，但是因为安尼，所以查甫人爱学习要安怎来了解查某人，爱学习要安怎听查某人。哎，这个都要学习哦。那反过来，女人也是一样啊，女人要学习如何让男人来了解她，女人也要学习查某人嘛，爱学习要安怎让查某人来听。有的查某人哦，让查某人听不落。那他自己有些举动哦，听不落啊？为什么听不落？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夫妇，丈夫的，可能丈夫也有责任。不，那我们这个讲这个重点讲完，我们就要来休息啊。女人哦，查某人出世就是要让了解，要让查甫人了解，让查甫人来听。啊，所以要多费心思。啊，要了解查某人吼，无简单。小弟可能我能把底家讲，有30档啊，30几档啊。哦，我民国几年结婚的，我现在忘记是73还是74了，常常都会被我太太给打脸了。你个别记得啊，猜错的话说啊，你一档跟上面两结婚哦，女人哦真的很厉害，都要先算一下哦。73了哈，其实那现在这样几年了，37年了，噩梦初醒，一晃就37年，这个话不能够让太太听到啊，她会说啊，你婚姻是一场噩梦啊，其实是开玩笑的嘛，不容易，有时候女人说好就是不好，有时候女人说不好就是好，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去啊，太太就说，你到那个地方，你不要买那个随便买东西回来。 尤其那个地方哦，那个东西哦特别贵，虽然是他们名产，很贵哦。那我是看很多男生就提那个菜篮了、啊，有没有？我们到前年去都有一个菜篮，买化妆品拿菜篮一直装啊，因为那个打折啊，打折又免税啊，所以那个香水啊，香奈儿五号几号的那个，哦，在那个地方很便宜啊。但是我就拿那个菜篮想要装很多东西，又想到太太说不要随便买东西回来，啊，人家圣公吼。我听无嘴吼，看富贵无安尼，不敢拿菜篮呐、啊。啊，但是看人家都拿了很多东西，讲啊，你都无要买哦。苏南姆苏丁，苏丁的拍挂片，那我也随便拿两样，就挑那个钱不会很高的，价钱不会很高的，就拿两个。哦，拿那两不是就要两个了，太寒酸了啊。有买几个了，觉得说可能太太会比较喜欢的，那就带回来啊。查甫人买物件要送太太吼，佫惊太太无欢喜呢。所以你们不要这个太太，这个先生如果买礼物送给你们哦，你不要嫌弃啊。你隔天你有什么意见，隔天再讲。你至少让他有一个温暖的温柔的夜晚嘛，隔天再讲。我带回来的时候，戒慎恐惧啊，如履薄冰啊，如临深渊呐、啊。查甫人的为难就是讲。开钱买物件，要送太太，阁惊太太不欢喜，哦，那总是要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啊。你买的东西还是要呈现出来啊。那太太就说：“啊，你阁我别买物件，你看，连一摆啊，你看，安尼买物件连一摆，哦，啊，然后他就问：啊，你多少钱？啊，多少钱就要用心计较呢？是要省迄、那个？”价钱较低先退出来，还是价钱较贵的先退出来？想想你讲，安尼价钱较贵的先退出来，会愈来愈好。你唔通让伊安尼价钱愈较少的吼，啊，愈来愈听着愈来愈贵哦，安尼火气愈来愈大。所以吼，要么就第一次让它发火，底下慢慢的平息。所以吼，就把那个最贵的拿出来，哦，价钱最高的拿出来。啊，这些唔知好啊歹，唔知影。这太太吼、哦，啊一声吼、哦，当时做先生拢又无，你知无？哦，唔知好阿歹，哇，紧张啊！不要紧，过来较俗，啊，较大声。到最后越便宜的哦，那个声音越大。然后就说：“啊，这个物件这小，你太无爱加买挂。买物件买一摆，啊，讲是安怎，太无爱加买挂，搁念一摆。”做先生买一个物件送太太，互伊念两摆。啊，你唔是讲叫我出去摸我白买物件？后来我才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便宜要多买一些。但是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讲呢？女人啊，查某人出世就是要让查甫人了解，你要给他了解啊，你不能够讲让他讲白了嘛？为什么？女人总是要有矜持啊。矜持啊，未使讲爱食鸡血鱼，未使，这讲落去一种代志，就是矜持嘛。但是女人就是这样啊，啊，你为什么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你就明讲嘛，不能明讲，因为她就是女人啊，女人生来就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啊，软弱的器皿包含她在心智上是比较柔弱的，她心智上比较柔弱，所以你要按着你的智慧，你要有智慧哦，你要有足侪知识诶，去她理解。所以、哦、先生如果能多读一些心理学的书、哦、了解大家会比较多一点。查甫人就是出去没有查甫人了解，说哎了解伊啊，哎，如果女人她一生能够做对一件事情，顺服丈夫，其实就是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放在先生的面前，让他来追求，所以这个丈夫会长进。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不是这样吗？哎，鼓励他，顺服他，他就有被需要感，他就被鼓励了，所以他会励精图治，他会表现得更好，所以他更能够担当。那男人呢？男人就是要确定了解他，那就爱，就是《语无所书》第五章的舍己的爱来爱他，不简单。啊，因为这样哦，会造成一个很美好的结果。第七节最后面，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哦，就是说， 我们跟妻子的关系会影响到丈夫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妻子之间是和谐、幸福、美满，所以神也悦纳这样的婚姻，那神就赐福给这个家庭。所以基督徒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要了解，要请听啊，这个都是心理学的东西，但是这个听真的是不容易。听就是要听他说什么。但是刚刚提到的，有时候好就是不好，有时候不好就是好。叫你不要买太多，就是说哪怕小爱给你管。你不会想这未必不会这一个别来念。买嘛念一拜。小不给美国嘛来两次拜。你要去了解到他背后的心理状态。因为他本性是这样，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所以听听一公下面。后来小弟觉得说，不是只有听他说什么。不是只有耳朵，如果只是耳朵的话，这个夫妻的关系不会很好。还要眼睛看。看什么？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表情，如果他还是不好意思， 他说不好不好，但是这样有点不好意思，其实那就是好。如果他说好啦好啦好啦，别别去别，好啦好啦别别去别，虽然讲好，但是面不好看，还就是不好。听，爱搁看，然后呢，要用心去感受他的语调。莫啦莫啦，还就是好。好啦，别别去别，别别去别，听不响啊，一定莫。心感受，耳朵听，眼睛看，心感受，最后理性判断。安尼对啦，虽然伊讲唔好 ，iPhone 13出来，伊讲要买，你讲要买这一个送伊吼 ，Pro Max 送伊，伊讲唔好啦，伊足贵个呢，唔好啦，伊足贵个，迄就是好，你无买都代志。为什么？伊就是出息要互你了解。如果去百货公司啊，百货公司不是有那个哈根达斯吗？有哦，看到啊，虽然家里有甜在心。到保护公司去哦，不要问呢，你不要问了，你不要问太太说要不要吃。我们去吃那个哈根达斯了，他已经跟你讲说不要嘛。其他别找哭，那来讲小美找哭头啊。女人都是这样嘛，是不是？你就带着他进去坐下来，就跟那个 waiter 说来两份，一份三粒啊、不是三粒电视台啊、这个香草、巧克力、草莓。如果你问他说不要了，那一球80块，我们去吃那个益美冰棒20块而已，是不是？但是你让他吃的时候，他真的甜在心哦，他就会跟你讨论说，下一次我们来我们叫那个香草的比较不会甜，然后跟你讨论啊，这个屡试不爽啊，我的太太，我如果说有机会吃那个哈根达斯，他就会说那不要了，太贵了啦，你再扛得起啊，嘛是照常去算账。等来说我们来吃哈根达斯好不好，不用说你的感官没讲。女人是这样的。所以理解的时候她有软弱的部分。她的软弱可能是在性情上，在心智上。理解就能够抓住她的心。就知道她真正的需求。所以要有智慧来应对。这个要学习哦。有时候20年30年才学会了。如果你现在已经学会了，感谢主了。两个，妻子顺服丈夫，尊敬他，男人被鼓励的，他也会尊重他的太太，用舍己的爱他，而且用智慧来理解他的太太，那这样就很甜蜜哦，就真的是甜在心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大家一起来唱诗。